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翻牌啊。今天呢又到了聊评论的时间了，是吧？咱们还是一块儿看看会员朋友们在节目里有哪些有才的评论。会员朋友兰斯特40提问，英国一战时期坦克战的先驱富勒后来为什么成为了一个法西斯主义者？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一直到二战结束啊，这个法西斯主义者在英国也不是什么罕见的玩意儿，是吧？英国国内一直都是有人拥护法西斯的啊，英国政府呢也只是说防备这些人，但是没说彻底的不让人信。对于法西斯的全面禁止，其实是二战之后的事儿了啊。至于富勒是怎么上的这条船，是吧？主要呢还是和他被英国国内排挤有关系。一战结束之后，英国的军事理论趋向保守，像富勒这种理论呢比较跃进，直接改变现行军制和指挥模式的，自然在英军内部就会受到排挤。结果后来他的这套东西被德国的古德里安拿来用了啊，反而是开花结果了。当时他在英国又吃了处分，是吧？然后自己赌气辞职了，那么自然就和德国套上了近乎。希特勒50岁生日阅兵的时候还邀请他来啊，把这个国防军机械化部队比作是富勒的孩子，人对富勒好，所以富勒自然就上了纳粹的船，成了法西斯主义者，对吧？一直到战后还给纳粹辩护。而且富勒这人到底是军官出身啊，观点上呢就是主张精英政治，觉得就应该是极少数天才领导集体，国家应该像军队一样，由专家和强人统治啊，大众只需要盲从就行了，是吧？那么这种思维呢就让他天然向往集权体制。会员朋友 Peter Go 5378提问，请问孙中山先生是如何积累到如此高的人望，以致可以联合各个革命会党，并且至少在精神层面上成为革命领袖的？这个呢主要和他的两方面有关系啊，一个是在革命党里孙中山的资历确实算老的，是吧？他搞兴中会的时候是1894年，距离辛亥还差着17年。虽然咱们说这个兴中会早期干啥都是碰一鼻子灰，是吧？但是他搞得早是没得说的，认资排辈的话，孙中山肯定能往前排。更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孙中山他确实不挑啊，只要是有价值的，能发展成革命党力量的，能忽悠都尽量忽悠。咱们可能都知道，这孙中山在海外华侨里有一个外号叫孙大炮，是吧？最开始是嘲笑他到处演讲忽悠人，后来呢这外号就传到了国内啊，北洋的人嘲笑他天天讲大话不干实事。但是咱们换个角度说啊，早期革命党拉势力的时候还真就得靠孙中山这样的，是吧？不拘一格，但凡可能有价值的都不放弃，能拉一个算一个，什么红门的、哥老会的啊，只要能拥护革命，出钱出力一概不挑，也不怕别人笑话。1910年孙中山在芝加哥给同盟会拉人，还被一个洗衣房的老板笑话他车大炮，也就是满嘴说大话的意思。当时给孙中山当向导的梅宾林反应还挺大，觉得这老板不识时务啊。但是孙中山本人倒是对这个无所谓，只要能拉得到人，其他人爱怎么笑话怎么笑话。还有呢，就是在孙中山之前，当时的各大会党以及地方性的反清组织大多都是煽呼一下满汉仇恨，没有再进一步的纲领发展了。孙中山提出了所谓的三民主义啊，这些东西的号召力比空喊什么反清复明大多了，是吧？尤其是受到当时先进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欢迎。再一个呢，就是孙中山作为广东人，跟各个派系之间没什么地域上的冲突啊，这种跨地域性就让孙中山成了各个派系都能接受的领袖。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孙中山很懂得煽动啊，这个是当领袖的根本，是吧？他的演讲语言都非常直白，甭管你是知识分子还是一般人，都能听懂他要讲啥，对吧？再加上他外语也还行，所以也能拉到外国人的支持。会员朋友徐凯一提问，历朝赏赐功臣的厚薄，各朝代在赏赐文武官员的功绩方面是否有某些明文的规定，还是纯凭金上高兴？另外官员做事总不可能单就他一个人做成，武官的战功必须有基层士兵的努力，文官的行政治理乃至编纂书籍也有下到小吏各种辅助。除了领衔的功臣，以下个人的赏赐如何啊？而在赏赐方面，各个朝代比起来啊，最丰厚和最寒酸的各是哪些朝代？ 这个问题呢，历朝历代的赏赐有功之臣的逻辑基本上是分为两个阶段。开国的时候给这些个开国功臣封王封爵，赏赐大量金银和食邑，是吧？比如说刘邦登基以后论功行赏的时候，就以工人工狗为标准啊，谋臣萧何就是工人，后勤保障是头等功，然后冲锋陷阵的将领项氏韩信樊哙就是工狗。至于说秦汉底层的大头兵，是吧，砍几个头怎么赏，这都是有明确规定的。其他的时候就是针对性的悬赏，像是刘邦最有名的那个悬赏，是吧，谁拿到项羽的人头赏千金亿万户。当然了，这要看时候啊，一般都得是创业时期或者是国库充盈的时候拿得出这么多东西，所以才能赏。到了守城时期，皇帝一般就赏得比较虚了啊，都是一些头衔什么的，比如像开府、仪同三司，是吧，这就是常见的荣誉头衔。还有赐皇家姓的啊，给你赐姓李、赐姓朱等等，这都等于是一种荣誉赏赐。当然了，这时候有功的高级官员的老婆孩子也跟着沾光，是吧，比如给功臣老婆封一个诰命夫人，允许功臣的儿子可以不经科举直接做官等等啊，这在古代叫封妻荫子。至于你问哪个朝代赏的丰厚，哪个朝代寒酸，是吧，这个没有特别确定的啊，也要分时代。每个朝代在开国的时候往往赏赐的都比较丰厚啊，有钱有地，而且人才济济，是吧，越往后越抽抽。真要说像朱元璋这样的比较抠，不少赏赐都拿他的大名宝钞发，是吧，那玩意儿咱们在之前的节目里讲过啊，完全是没有信用的纸钞，贬值速度极快，到后来就是擦屁股纸。会员朋友爱笑的老鹰提了一个问题，发现中东有部分人皮肤挺黝黑的，是不是古代阿拉伯人和黑人混血的结果啊？古代有没有阿拉伯人和黑奴大量混血的现象，还是阿拉伯人自我晒黑的结果？这个事儿呢有好几个原因啊。首先你说跟黑人混血，这个肯定是有的啊。阿拉伯人和非洲打交道的历史非常久，人家很早就开始抓黑奴了。穆罕默德时代阿拉伯半岛就已经大量用黑奴当劳动力了，然后这些黑奴呢都是可以被赎身的啊，像是这个伊斯兰教早期的圣人里就有跟随穆罕默德的黑奴，是吧，这个咱们在之前的漫聊里具体聊过啊，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那这些黑人呢肯定会和当地人混血，然后影响到肤色上，是吧，这个是肯定的。还有一个混血是往东啊，中东长久以来跟南亚的联系也不少，南亚呢普遍是那种棕色的肤色，那么长期杂居混血之后，也有一部分中东人的皮肤是那种棕色啊，它跟黑色有点区别，但是也属于深色皮肤。这个风吹日晒呢也有影响啊，但是不影响人种，而是影响具体的人。你要是下地干活晒上几个月，你的皮肤也发黑，是吧，更别说中东那一块更干旱了，没什么树荫遮挡，人都晒得挺黑的啊，这也是一个原因。会员朋友 ASBTRO 提问，司马炎搞宗室出阵制度被视为八王之乱的祸根，然而这些诸侯王比如长沙王、成都王等，一看封号名字就知道封地远离京畿，要是像西汉七国之乱那般在封地上谋反割据，我倒是可以理解啊。然而西晋这帮王爷却可以在首都洛阳群魔乱舞，这是为什么呢？西晋这帮王爷的真正权力可不是像你说的西汉那种刘姓诸侯能比的啊！你看西晋的那些个王爷不只是有封地有军队那么简单的，对吧，人还在朝中担任要职啊。最关键的一个呢就是他能合法在首都拥兵啊，这个特别重要。为什么咱们看八王之乱最开始这个赵王司马伦夺权以后淮南王不服气，是吧，人在洛阳就地组织起了700淮南兵造反，给司马伦堵在王府里出不去。西汉好歹还给人安置在封地里，不让人随便上中央来，是吧，结果西晋倒好，王爷想在哪儿就在哪儿，甚至还能在首都里拥兵。而且西汉的七国之乱里的诸侯王大部分就是想地方割据当土皇帝啊，就只有吴王是铁了心的想当皇帝。八王之乱的这帮诸侯王都是想入主洛阳自己掌握大权，对吧，那这必然是群魔乱舞的结果了。好了，那咱们今天的聊评论就先聊到这儿啊！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我们的会员啊！谢谢会员朋友们，